節以及13至16節。我想請弟兄姊妹同我一同去讀出。第八節，亞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他因着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篷，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並沒有得着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說這樣的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們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今日在我們當中正道的是陳德修牧師，講道主題更美的家鄉。
今日这个价好像很高啊。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很多年前呢，我就在上班的时候，我开车回到教会，我就发觉呢教会呢那些垃圾呢就满了，所以呢有些就暴露在外边。海鸥呢，我们这里有很多海鸥的，海鸥呢就闻到垃圾里面有食物，所以呢它就张开了那些垃圾袋，就将那些垃圾呢散到满地都是。我看到的时间呢就当然不抵得啦，所以呢就这个扫把，这个垃圾铲啊，咁咧就喺度扫。喺个时间咧就嚟咗一个讲国语嘅一个嘅朋友，佢咧就好主动，佢就埋到嚟，佢就问呢间系咪一个教会啊？咁我话系一个教会。呢度有冇圣经卖啊？我话有，不过咧我咧就要先咧清理啲垃圾先。咁佢话我帮助你啊，咁样啊，佢于是咧就一齐咧就将啲垃圾清理好。咁我就邀请佢入到教会。会嗰度就同佢倾，就问你点解对教会有兴趣咧？咁样，佢话佢其实系一个基督徒，佢嚟咗美国3个月，一路咧想揾华人嘅教会，都揾唔到。今次咧路过唐人街，所以咧就见到我哋教会嘅招牌，又见到有个牧师喺度扫垃圾，所以咧佢好欢喜，所以咧入嚟咧就希望参加呢个嘅教会。咁我就同佢倾偈，就问佢你嘅国语呢通常你的老家在哪里，即是说你的籍贯在哪里。那他一讲起这个老家的时间，他就突然间喊起上来，我就说哎呀，我讲错什么东西呢？他说牧师没有讲错东西，不过 他说我来了3个月呢，我都没喊过，但是现在一想起我的家庭的时候呢，想起我老家的时间呢，我就喊起上来。我于是就安慰他，我说其实呢这个是我们做义移民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初初来美国的时间，1982年我来到美国的时间的时候，头那几个月都是很兴奋，很多新的事物，所以呢心里面呢都很奇怪的，学习一些新的事物。但是到过一个第一个大节的时间，本来冯牧师请了我们一班学生呢就去他家吃饭的，但是呢落大雪所以呢冯牧师呢就师母当时仲喺度，所以呢就打电话嚟，佢话今日我哋取消啦，唔安全啦，你哋呢唔使嚟啦。当时呢我就突然间我就喊起上嚟，有一种好孤单嘅一种嘅感觉。我相信呢这个是我哋好多人嘅一个嘅经验，我用我自己嗰个嘅经验呢去安慰佢。其实我哋做移民嘅，我哋真係特别我哋仲有父母喺亚洲或者喺香港嘅，我哋呢其实一个好矛盾嘅一个嘅心情。 究竟我们当父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三年四年才回去看他一次，但是当父母生病或者他身体软弱的时间，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了，究竟我们是搬回去香港跟他最后那几年陪伴他最后那几年，抑或要等到他重病的时候，或者等到他奔丧的时候我们才回去呢？这个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亦都是因人而异，每个人每个家庭那个情况都不同，但是却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作为移民的，我们同那个家乡那个的关系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的关系。今天呢，我们读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亦都是讨论到家乡的问题，更美的一个家乡的一个的问题。不过当然圣经在这里着重的不是地上的家乡，而是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但是如果我们看后先几节的圣经，我们读的圣经，圣经在讲到更美家乡之前，讲到三个形容词来形容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回到去天上更美家乡之前的三个的身份，来帮助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培养出一些什么的价值的观念。我们来看一看，在更美家乡之前，我们看到有三个更美的身份。第一个的形容就是在第八节到第九节，就是异地居住的异乡客，或者可以用异乡客来去形容我们的身份。圣经是用亚伯拉罕的例子来去说明这个的意思。第八节至到第九节讲到，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当时物质发达的米索不达米亚平原那个地方，去到一个比较荒芜的地方，是迦南地的一个地方，就是今日巴勒斯坦的地方，要建立一个相信神的子民，认识神的子民，亦都要向当地的人去见证跟随神那个的福气。由圣经形容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去什么的地方，但是他因着信他就去到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异地居住在帐篷里面。到了那个地方，名义上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应许给他的产业，但是这个正是神和亚伯拉罕之间的理解，当地人是完全不认同这个的观念，所以当地人给他很多的困难。当地人称他好听一点就是客人，你是客家人或者客人，不好听一点就是外国人、外国佬、异乡人。因为刚才我所讲的三个的身份其实圣经用了三个不同的希腊文，所以呢我特登呢就查希腊文的圣经，亦都查希腊文的字典，去明白一下这三个很相似的形容，但是亦都有不同含义的形容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呢这个异乡客、异地居住作客的意思。个意思主要就是在人哋嘅国家所住嘅非公民。如果你睇英文圣经咧，你就发觉咧，佢用两个字去形容，就是 resident alien。或者大家咧，佢就觉得哇，好熟喎、这个名，这个名好熟，因为咧，我哋喺入籍美国人之前咧，个个都是 resident alien， 住喺呢度嘅异乡客，或者咧亦做咧。绿卡我们有张绿卡非公民有绿卡的居民。虽然我们是合法，但是我们知道公民和居民中间那个福利呢是有相差越来越大。不过居民仍然有相当的权利。
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亚伯拉罕的时代，甚至希伯来书作者的时代，作为一个外国的居民，住在其他人的国家的一个居民，是很缺乏权利，是没有权利的，甚至是不被信任的，是被睇小的，是被排斥的。但圣经呢就用这个的名词去形容信徒在地上那个的身份，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公民，不是俗世的公民。所以个含义就是，有时我们享受不到世俗公民那个的权利。而且如果大家留意第八节，这个身份是蒙召而得的，所以呢个意思就是说，神呼召我们过一个放弃权利的一个的生活。第一个的形容就是异乡客，那个含义就是神呼召我们去做一个放弃权利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或者没什么很多权利生活的方式。我们都知道呢，年轻人到了一个年龄，他们就凡事都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们呢对传统呢开始有些反思，对传统有些挑战。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就到了14、15岁的时间，他就觉得父母给他很大的约束，于是呢他就问为什么人家都可以做，我们就不可以不做呢？我们就不能够做呢？为什么人家可以食烟，可以饮酒，可以看看成人的电影，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他的父母就不知道怎样去回答，于是就这样讲了一句说话，因为你是信耶稣，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不做得这些事。这句说话如果不加上一些分析，我相信没有什么很大的说服力，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这句说话呢，却是很合乎圣经的，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从出世开始，我们就看到他是过一个放弃权利的一个的生活。所以圣经提醒我们，第一个身份在地上的时间，我们也都应该要学习过一个放弃世上权利的生活，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学习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学习基督那个的榜样。第二个的身份，圣经形容我们是客旅，第13节，这些人即是古时的伟人，都是存住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都是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世上的客旅。客旅这个名词在新约出现了很多次，在马太福音第25章，特别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分绵羊山羊的时间，多次提到客旅。那些绵羊就是说跟随神的义人，他们呢接待客旅，所以出现了很多次。客旅的意思是行路者、旅行者的意思，或者我们都有出外旅行的经历，有经验，先讲那些没经验出去旅行的，什么都带，衫又带很多，鞋又带3对，为什么要3对？因为湿了对鞋呢，就会呢要着一对新的鞋，物又准备很多，结果呢那个行李呢就越来越多，过晒磅，一称的时间呢条腰就扭伤了，好像我咁就扭伤了。但是有经验的旅行者呢，他们就知道如果要个旅程愉快，或者条腰不会扭伤，就要轻身上路。这些是有经验的旅行者，要简单，服装要随便，鞋如果湿了在当地 买一双就算了，不用带几双，因为你未必是湿的，这些就叫做有经验的旅行者。我们都知道圣经它是经年都是世界上面最畅销的书，或者是讲销量最多的一本的书。但是有一本书呢，不是圣经，但是往往是占住世界上面最销量最多排10名的一本书，也都是基督教的书，叫做《天路历程》。为什么《天路历程》这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为什么这本书是这么畅销呢？因为它的内容很引人入胜，它是描写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它是一个好像旅行者一样，是一个天路客，翻天家的天路客，在地上遇到很多困难，然后遇到很多挑战，然后它有些什么解决的办法。基督徒既然是一个天路客，我们就不要被太多物质缠绕，我们应该学习轻身上路。这个是第二个名词给我们的一个启发。第一个名词是教导我们是要学习过一个放弃权利的生命。第二个的形容客旅是教导我们，我们要轻身上路的天路客。很多年前 我可能讲过很多次的这个例子。很多年前我在初信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的电影，这个电影呢就成为我一生的一个的警惕。那电影是这样样，他说有一个年轻人，他信了主之后，他就行走天路了，因为是电影来的，那他呢就整着个背囊，那呢就一路呢就行了翻天家的道路。那呢有很多人跟他一起行，有很多人也都背着这个背囊跟他一起行，所以呢路途虽然很遥远，但是呢却是相当的愉快，因为呢有谈有讲，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走。但是这条路始终实在太长了，实在太辛苦了，所以呢就行行行的时候就觉得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在这个时间有一个人踩着个单车，那呢就在他前面呼咁就过咗去啦。咁呢个年轻人呢就发觉嘩真係好主意啦，原来踩单车舒服好多，於是呢佢就拎咗一架单车咁呢就继续走呢条天路啦。咁呢就发觉呢同佢同行嘅人就少咗好多喇，不过仍然有几个一起踩单车走天路嘅，所以呢亦都有倾有讲。但係冇几耐呢佢就发觉踩单车有一个问题，落斜路都好行平路都尚可以，上斜路真的很辛苦了踩极都不行。於是呢就说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走这条天路呢？咁样在这个时间呢就有一个电单车咁就过去了。咁佢说哇这个真的好主意我都电单车可以上斜路都不用那么辛苦。於是呢佢就换了一架电单车继续上路。在他身边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虽然有其他的电单车跟他上路，但是嘣嘣声就已经听不到人家讲什么了。他当他觉得几愉快的时间，他就发觉有一个问题，就是揸这架电单车上斜路落斜路什么都得，但是好天晒落雨淋所以都是很辛苦，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法行走天路呢？在这个时间呢有个小房车在他身边行过他说这个呢真的好主意了，不用好天晒，不用落雨淋。于是呢他就掉了那个电单车就开小房车了。但是小房车呢就发觉已经没有人跟他聊天了因为个个都在自己的车那里。那这个故事继续下去呢，这个人呢越揸的车就越大，他后面的行李呢就累积越多，已经不能够孭背囊去轻身上路了，已经很多东西了，架车越来越大不得了。然后最后去到天家的门口的时间，发觉原来引向天堂的路是窄的，门是小的那他就入不到去了这个是我初信的时间我看到看过一个的电影，到今日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会不会我们都变成是这样样呢？会不会当我那个身边的东西越来越累赘，我们追求翻天家行翻天家的道路越来越愉快，对我们来讲愉快容易的时候，会不会我们都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呢？不过客旅虽然给我们一个居无定所的一个的感觉，但是客旅也都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他是有目的地的，他知道去哪里的。 基督徒我哋冇错，我哋系客旅，但系我哋却系知道我哋系去边度嗰一群。然后圣经对我哋讲到第三个形容，形容我哋地上嘅身份系寄居的，亦都系出现喺第十三节。寄居呢个希腊嘅名词，主要嘅意思系暂时居住嘅，唔系喺度长久居住嘅，系暂时居住嘅。好多年前我哋派出咗一个短宣队去到南美洲嘅地方去传福音，而个短宣队呢参加嘅多数系后生仔。当佢哋去到目的地嘅时间，那个领队就发觉个住宿嘅情况同佢哋想象嘅相差好远，系差得好多好多。呢个领队就开始有啲惊，因为呢那班后生仔都是美国长大娇生惯养，所以呢他就好惊好惊，怎样呢他们会不会很多的投诉中途去放弃呢？后来呢就发觉那个短宣的个几礼拜里面没什么人投诉，然后在到最后他们去检讨的时间，这个领队就问他们，我们真的很抱歉，我哋呢个居住嘅情况咧，比我哋预想系差好多。如果我哋知道系咁样嘅情况咧，我哋就应该预早咧系话俾你哋听，叫你哋有心理准备。你哋觉得点啊？你哋会唔会觉得好难为你哋啊？但系好奇怪，佢就发觉呢班年青人咧不约而同咁样答佢。佢话冇问题，冇问题，因为个零礼拜啫，我哋可以忍受到。反而咧帮助我哋咧，好欣赏我哋咧系屋企嗰种嘅生活。又有一次，同样有一个嘅短宣队，今次咧亦都去到南美洲一个嘅地方。今次咧就好唔同，食住都好理想，工作又少，但系发觉今次嗰班后生仔就唔同啦，常常投诉。他们的投诉呢就说都不像短宣的，好像度假营一样。如果我度假营，为什么要来到南美度假用很多钱的，你知道在美国做个退休不是可以吗？这两个例子呢给我一个反省，就是我们怎样能够忍受到的困难呢？就是当我们知道是暂时的，个零礼拜啫，我挨到。这个就是寄居那个的意思。不过当然圣经寄居的意思就不是说两个礼拜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短暂的生命，我们短暂的生命在圣经的角度来讲只不过是一个寄居，不是永远的。当我们以寄居的角度去看我们世间的事物，包括我们世间遇到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得通这些的事物，可能都可以学习那班年轻人一样，我们不投诉，我们不觉得是一回什么事，除去很多的苦恼。所以归纳一句来讲，圣经在形容更美的家乡之前，提出三个更原因，更美家乡的原因之前，他讲到三个形容我们在世生活的名词，就是异乡人，即是放低权利，愿意放弃权利的意思。客旅是轻身上路的人，寄居是暂时的，所以困难是可以忍受。然后希伯来书十一章在列出了三个说明之后，就讲到我们为什么仰望天上的家乡比地上的家乡更美呢？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它是更美的，因为它是凭神的应许而立的。第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这应许之地作客。十三节亦都重新再出现应许这两个字。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很多应许，我们就来举行总统初选了，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候选人，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候选人，民主党又有很多个，共和党又有很多个， 那些政客呢纷纷讲出呢，我做了总统之后我就会点，我就会点，好多的应许。当他们要争取选票的时间有好多的应许，但我们亦都知道当他们真的做了总统或者呢他们得到竞选的职位的时间，这些的应许未必一一的实现。但是唯有神的应许，圣经告诉我们是最可靠的，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得到证明，在其他的弟兄姊妹的身上也都得到证明。所以这个家乡为什么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因为它是凭应许而立的。第二方面，为什么这个家乡是更美的家乡呢？就是因为它是天上的，它不是属于地的。第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自古以来人类都追求和平，但是我们知道地上的和平是好像禾杆草一样那么不可靠，一样那么脆弱。我们以为人类越来越文明，战争的事就会越来越减少，但是事实上可能刚刚相反，人类越来越文明的时候，它所产生的毁坏力就更加的大。以前一个恐怖分子拎住把刀可以杀一个人，可以杀两个人，就会被人按住的了。现在一个恐怖分子拎住支枪的时间，他可以任意随意，他有几多子弹就可以杀几多的人。而世界两次的大战却是在我们这一代的历史里面去发生的。我们知道最近刚才祈祷的时间也都有讲到有些恐怖的分子，最近也都有很多这样的事去发生。我们知道这些恐怖分子现在还是拿着支枪，他们的科技呢还未成熟到一个地步呢造成更大的一些的毁灭。但是根据一些的情报说呢，其实他们已经在思想计划里面，就是一些叫污染炸弹 Dirty Bomb，污染炸弹，就如果他们的科技能够令到有一些辐射性的炸弹摆在一个地方，当它爆炸的时间，这个地方没死的人当然很多了，而且呢以后污染这个环境可能都不能够再在这里居住。天花我们知道呢已经是被世界医务组织宣布呢已经是eradicated， 即是说呢已经是没有了的了，天花已经被人类控制了，现在再没有天花的病症了。但是我看新闻最近呢，各国呢又开始去制造天花疫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恐怕那些恐怖分子他们呢散播天花的病毒。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恐怖的事在这个世界仍然是会进行，人类的前途在这个世界前面也都很难预测。地上的和平，地上的乐园是不存在的，唯有在天上的国度，神说天上的家乡才是一个更美的家乡。第三个原因，为什么天这个神预备的家乡更美呢？因为他所预备的家乡是永恒的。第十六节，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人类的城市无论几咁嘅华丽，亦都有没落的一日。在华丽的背后亦都有腐败的一边。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在当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城市，无论在文化上面、在人才上面、在经济上面、在建筑上面，都是居首位的。但是到了主后四百年，却被那些北欧没有文化的外族人，那些 Vikings 在北欧那些人呢入侵毁坏，直情破城而入。很多人不敢相信，当代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他亦都不敢相信。在他沉思之后，他就写成了一本书，亦都是世界十大名著之一，叫做《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他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说他是人类 他是离开神之后，他是要建立一个安全的堡垒，以致到我们可以生活，所以他建立人类之城。但是人类之城却是用仇恨，却是用自私，却是用贪图利益去维持的。所以我们见到今天的商业城市也是这样，唯有上帝的城市才是传道永远的城市。所以他沉思之后，他说我们不用为到罗马城没落败坏而哭泣，因为人类建立的城市，人类自己去毁灭，这个是正常的一件的事。相反的，我们应该去仰望那个天上的家乡。当代有一个神学家叫做穆尔曼，穆文啊，穆尔曼是德国一个的神学家，他的神学可以讲是可圈可点啊，因为他是强调基督教对社会的贡献，衡量社会的贡献多过他福音带来那个的贡献啊，因为他在神学上面一个的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他却是提出一点我们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叫做希望神学 Theology of Hope， 希望神学。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然后我们将那个盼望来到去应用在我们借用将来的盼望的力量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更有力量的基督徒。我相信这个是可以我们可以接受的一个看法。没错，我们真的可以将将来的盼望去在这里去支取，以致到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精彩，更加的有力。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提醒，我们的家，我们的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没错，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家，有一个国，但是那个这个只不过是天上的影儿，好像希伯来书 多次的讲到，就是天上实质那个的影儿。我们都是天路客，我们有一个遥远的目的地，我们的步伐未必一致，有人行得快一点，有人行得慢啲，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当时间每过一天的时候，我们距离这个目的地又近一天。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时日改变、日日老去的时候，我们仍然有把握的盼望。社会学家有一个观察，就是新移民他们的奋斗力通常都是很强。我们都是移民，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要建立在地上这个建立一个家园，我们要做到110%，我们才能够在这里去建立一个好的基础。所以新移民是奋斗力是很强，但是当这些新移民变成老移民的时间，安定了下来了，满足了现况了，那个奋斗力就会减弱。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现在的餐馆全部都是福州人开的呢？广东人上了岸不做餐馆的了，现在那些广东老板退休的退休，或者卖了的卖了等这些餐馆很辛苦的等这些福州人，他们是新一代的移民，等他们去拼搏。然后过了20年之后呢，可能又到福州人登陆了，又不知道什么人呢又来做这个餐馆。有一个例子就是日本，我细个嗰阵时咧，即系60年代尾70年代，日本咧系雄霸亚洲体坛嘅，冇一个国家全部俾佢囊括晒嘅，系乒乓波咧，中国仲有得打下，出个庄则栋啊咁样，同佢啲日本嗰啲运动员咧去打下，无论系球类、田径、游泳，全部都系日本人嘅天下。但是我们知道当日本的经济经过60年代70年代他们越来越好的时间，思想就转向享受了，我们看见那个文化开始改变了，我们就发觉连他们的体育活动都比其他的国家去追上。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实际看到一个现实。如果我们应用在灵性的方面，其实道理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认识我们是客旅的身份的时间，我们的灵旅生活就是一种奋斗的力量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仍然是健步向前的天路客呢，抑或我们已经是不想移动的地头虫呢？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